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星期三说，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将一份机密备忘录改动后再提交给白宫，而不是将委员会表决通过的文本交给白宫。白宫有可能最早在2月1日星期四公开这份备忘录。据称，这份文件显示司法部对川普总统有偏见。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西安达在写给委员会主席努涅斯的信中说，民主党人星期三晚上发现了这份备忘录被人做过实质性的修改。美国国防部将公布川普政府第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女士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这份新的报告要求国防部将资源投入一支具有各种不同能力的可信的核威慑力量。美国媒体上个月披露，新核态势报告草案称美国面临的战略前景不乐观，称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不断提升核武器能力，另一方面朝鲜正在继续研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并取得进展。朝鲜外长李浩勇这个星期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他出面阻止美国在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后在朝鲜半岛及周围海边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今年年初，美国和韩国政府答应推迟原定于在2月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以避免在时间上与韩国主办的平昌冬奥会产生冲突。但是星期一前，美国和韩国军方官员证实，年度军事演习将在冬奥会举行。李浩勇在信中没有提到韩国与美国一道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他敦促古特雷斯和联合国安理会严肃关注美国将核战争装备派到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损害朝鲜半岛内部正在进行的和解与对话的努力。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执意在冬季奥运会后展开军事演习，朝鲜不会坐视不理。去年四月，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期间，朝鲜实施了多项导弹试验和一次大规模火炮试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对美国白宫一份文件表达关注。这份文件说，美国军队已经接到授权摧毁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内部的避风港。白宫星期二晚间发送给媒体的一份电邮列出了川普总统上任后在第一年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其中提到了有关巴基斯坦的上述说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达特斯·吉尔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很严肃地对待上述说法。他说，我们希望美国方面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是一个主权国家，其主权必须得到尊重。人们对这种说法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美方应该与巴基斯坦方面磋商。他补充说，美国的这些话使我们难以在阿富汗取得和平。美国军方另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军没有在巴基斯坦境内展开军事行动的打算。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正在迅速恶化。上个月，川普政府决定切断几乎所有对伊斯兰堡当局的安全援助，直到巴基斯坦对其境内的恐怖分子网络采取更为强力的行动。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Kat。 那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比赛吃汉堡，要去向朋友借车。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要聊聊肢体语言。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 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大片儿。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right?
没错，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is spelled C-A-T-E-R, cater, and to, T-O, to, cater to.
Cater to, 意思是迎合需求。随着美国婴儿潮人口的老龄化，
Thousands of physicians are catering to the 78 million baby boomers who are hoping to feel younger and who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ivilege.
很多医生都在努力迎合美国7800万婴儿潮人口的保健需求，这些人希望能让自己继续年轻，并愿意为此买单。
Malaysian aviation magnate Air AsiaIs trying to build small, fun, and affordable sports cars which cater to Asian consumers.
马来西亚航空业巨头亚洲航空正在尝试着研发符合亚洲消费者口味的小巧、有趣和价格适中的跑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cater to, 迎合需求。现在有很多商家都推出了手机购物客户端 to cater to customers who use smartphones to shop.
Yeah, some people say this will change the entire retail landscape. Do you think they're right?
手机购物带来零售业的革命，我看呐，有这个可能。记得以前大家问一个商家，都会问 Where is your store? 后来这个问题变成 What's your website? 现在已经变成 Do you have an app?
Exactly. My gut feeling is that shopping on smartphones is the way to go.
Your gut feeling? 正好，咱们下面的流行美语节目中也用到了这个说法。Let's liste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去 Larry 家帮他收拾屋子，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gut feeling 和Out of the woods.
Larry, 快开门啊！
Okay, okay, I'm coming, I'm coming.
你怎么还穿着睡衣啊？都快中午了，难道你还没起床啊？
Oh, I must have slept in or something.
啊，你睡过头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大扫除吗？你的好哥们不是明天要从纽约来看你？你看你这个屋子还乱七八糟的耶。
It is a bit messy in here, isn't it? Well, no matter, I have a gut feeling my friend isn't coming tomorrow.
Your gut has a feeling? 你的肠子有感觉啊？你要拉肚子了吗？
No, no, a gut feeling refers to someone's intuition. To say you have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have a feeling about the outcome of something before it happens.
Oh, 原来Gut feeling 就是直觉的意思。你是说你有直觉你朋友不会来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Well, sometimes it's hard to explain why you get a gut feeling about something, but in this case,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tell me he's not going to come.
哦，比如说呢？
For one thing, this friend of mine has been meaning to visit me for years, and every time, right before he's supposed to come, something happens and he cancels the trip.
哦，原来这个人以前每次说要来看你都没有能够成行，老是因为这个那个事改变计划。
Right, and that's not the only reason I have a gut feeling he won't come. I was on the phone with him last night.
你们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Girl trouble.
Uh-oh, 怎么了？他跟女朋友吵架了？
That's right. He was pretty upset. I was talking to him until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你跟他聊到凌晨4点钟？难怪你今天这么晚都起不来呢。
Yep, that's why I have a gut feeling he's going to cancel this trip once again. I was hoping to help him with his problems, bu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at he and his girlfriend are not out of the woods quite yet.
哎，等一下，你说你直觉觉得他和他女朋友还没有 out of the woods， 他们俩去森林里干嘛
？No, they aren't literally in the woods. What I meant is, I don't think their problems are totally solved. My advice may have helped him somewhat,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totally out of the woods yet.
Oh, they aren't out of the woods yet. 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I have a gut feeling they might even break up.
你觉得他们会分手啊？要是真这样，那我也有个 gut feeling， 他呀，八成是不会来了。
Yep. So, I might as well get back to bed and catch up on some sleep.
哎，等一下 ，Larry， you're not off the hook. 你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你的屋里啊，太乱了，你还是得收拾收拾啊。
Oh, Li Hua, I'll do it later. I'm exhausted from staying up last night. Besides, my buddy isn't going to come down tomorrow.
哎。这个你也不能确定啊，你不只是凭直觉觉得人家不来吗？这怎么能算数啊？
I'm pretty sure about my gut feeling this time. Oh, here's my friend calling now. I bet he's going to cancel.
那你快听听看，你朋友是不是真的不来了？
Hi, Steve. Good morning. I slept fine. Don't worry. Oh, really? You got back together with your girlfriend?Oh, I had a gut feeling you two would work things out. Oh, you're coming a day early? Tonight? You're already on your way? Great. We'll see you soon then. Bye.
什么？你朋友不但没有取消行程，而且还要提前一天到。你看你这下傻眼了吧？看来你的 gut feeling 不靠谱了。得了，我们赶快开始大扫除吧。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ut feeling， 表示直觉，另外一个是 out of the woods， 意思是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说到男女朋友吵架，我不由得想起这阵子我在看的一个电视剧，男女主角从第一集开始误会吵架，我都看到第十集了， They're still not out of the woods， 真让我着急。
Are you watching the show on the internet? If so, you can jump to later episodes to watch the ending, or you can choose to watch movies rather than TV shows.
也对，电影嘛，最长不过两三个小时就完了，不用一集一集吊胃口。说到电影啊，现在有不少大片要上，咱们今天就来学学大片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片。
哎 ，Jessica，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Let me treat you to a big movie.
A big movie?
对呀、啊，我想啊，请你看大片儿，就是最近特火的那部好莱坞电影。
Oh,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ollywood blockbuster that's been on since yesterday. We use the word blockbuster to describe films that have big production, widespread popularity, and financial success.
啊、oh, ，我明白了，大片儿在美语里就是 blockbuster。Blockbuster 这就是大制作大宣传票房收益又好的电影
没错一如 Why do you want to go to watch this blockbuster? 看电影可不便宜
哎，轻松轻松呗再说啊 There are a lot of movie stars in this blockbuster It must be a good movie
Well, not all star-studded movies have good stories or acting
哎，等等你刚才说 star-studd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Star-studded is spelled starstudded. It means a great portion of the actors in a movie are well-known.
哦，我明白了。Star-studded, 意思就是众星云集，明星大荟萃。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nt to watch this movie because it has a star-studded cast.
I see. Hey, 快过春节了。Quite a few star-studded movies are coming out for the holiday season.
They are all so festive to keep up with the holiday spirit.
贺岁片嘛，当然是轻松喜庆了。 谁要在节日看大哭片嘛？哎，对了，特别赚人眼泪、让人感动或者是难过的哭片，这要怎么说呢？
Those movies are called tear jerkers. T-E-A-R-J-E-R-K-E-R. Tear jerker.
I don't like tear jerkers. I only watch movies that make me laugh.
Good for you.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片是 blockbuster， 众星云集的是 star-studded， 催人泪下的哭片呢，则是 tearjerker。
说到 blockbuster， 前些日子不是出了 Hangover 2吗？中文叫《宿醉》或者《最后大丈夫》。Did you watch it yet?
Yeah, the sequel was not bad, but I like the first one much better.
So do I.我觉得还是第一部更好玩。几个哥们儿本来去 Las Vegas 给其中一个人开单身派对，可是醉酒之后发生了一大堆疯狂的意想不到的事儿。
Vegas is a crazy place. You know what they say about it. 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Exactly. 说到 Las Vegas， 今天咱们在美语三级跳中就要向朋友借车去 Las Vega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终极课程。 Phil 想去拉斯维加斯玩，可是没有租到合适的车，所以他决定向自己的朋友 Tom 借敞篷车。
Winnie, if you had a nice convertible, would you lend it to a friend to go to Las Vegas?
可以借啊，不过啊，条件是要带我一起去拉斯维加斯。
Well, hello, Phil. This is certainly a surprise. What are you doing at my apartment?
Oh, no reason. I haven't seen you in a while, so I thought I would go see my very, very good friend Tom.
Really? Well, something tells me that isn't the only reason. You never come by unless you want a favor.
What?Of course not. I just came by because I like you and wanted to say hello.
Come on, Phil. You can't fool me. What do you want?
It sounds like Tom has given Phil lots of favors before.
可不是吗？ Phil 以前啊，一定经常麻烦 Tom. 这次他虽然一直和 Tom 套关系，但是 Tom 似乎有点不为所动哎。
Well, all right. I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this weekend.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borrow your car?
You want to borrow my car? But it's brand new. I've only made one payment.
I know, but I promise I'll be really careful.
I don't know. Las Vegas is a pretty wild place. I don't want anything to happen to my car.
看来啊， Tom 不愿意把车借给 Phil, 因为他的车是新买的。而且啊，拉斯维加斯那种地方什么人都有，把自己的新车交给别人还真不放心呢。
Exactly. But do you know what Tom meant when he said he had only made one payment?
Tom 说的 payments 就是每个月要还的买车贷款。他说啊，自己才只还了一个月的钱。
Oh, please. I'm a really good driver. I'll return it without a scratch.
You, a good driver.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parallel park.
Don't worry. I won't park it on the street. I'll park it in the hotel parking lot.
People really like to party in Las Vegas. I'm worried someone who has been drinking and driving will hit my car and damage it.
Don't worry. I'll only drive during the day.
Tom 担心有人 drinking and driving, 酒后驾车会撞坏自己的车，可是却丝毫不担心车里的人 Phil 的安全。这算什么朋友啊？
Well, it's a brand new car.It probably has airbags and plenty of safety features.
那倒也是，新车啊都会配备 airbags 气囊和其他的 safety features 安全设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m 说 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word parallel, P-A-R-A-L-L-E-L, means extend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So,Parallel park is to park directly behind another car.
Oh, parallel 是平行的意思，所以 parallel parking 就是在街上平行停车，或者叫入库停车。Phil 不会 parallel parking, 所以他保证只把 Tom 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
All right, Phil, I'll lend you my car. But there are some rules.
Sure, What are they?
First, no speeding. If you get a ticket in a speed trap, I will never lend you my car again.
Of course not. I'll drive really slow.
Rule number two, no talking on your cell phone while you drive.
Of course. I promise I won't talk on my phone.
Rule number three, if you make any money gambling, you give half to me.
Well,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 but it's a deal.
Tom 最终啊还是同意借车了，不过他要求 Phil 不能超速，不能开车时打电话，而且啊，如果在赌场里赢了钱，就要分一半给他呢。
Do you think that's a good deal?
我觉得就像 Phil 说的 ，Tom drives a hard bargain， 太能讨价还价了。
But I think it's a fair deal.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Phil's trip to Las Vegas.
No speeding, no talking on the phone while driving. 这应该是开车时起码的要求吧。
I think so too, and that's why Tom added one more condition. Phil had to give him half of what he made from gambling.
赌赢的钱分一半儿？这可太不靠谱了。要是 Phil 把车都给输了，看 Tom 要怎么办。
Right. I don't think Tom was thinking clearly when he decided to lend Phil his new car.
我也觉得 Tom 是让 Phil 给砍晕了吧。他还真的挺会求人的。
We can learn to be persuasive too by using our body language.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向销售部门的 Sarah 和 James 介绍咨询顾问 Monica. Andy 说
Both of you are among our company's top salespeople, but we can always improve, right?I'd like you to meet Monica Wolf. Monica is a business consultant, specializing in body language.
Hello, Sarah. Hello, James. It's great to be here.
Hello, Monica.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how body language affects business.
I read a book about body language once, but the book mainly discussed how using proper body language can help you get a date.
Monica 是商业咨询师。
Business consultant.
专长研究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大家相互认识后 ，Sarah 说她从没觉得肢体语言会对生意有什么影响。James 也说他倒是读过一本关于肢体语言的书，但那是教读者如何
get a date，
找到约会的对象。Date 作为名词可以指约会，也可以指跟你约会的那个人。Monica 听后说
，Actu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Each time you meet a client, you're asking them to trust you. It's the same idea when you like someone. You have to make them trust you before they can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might not think consciously about it, but body language accounts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message that you're trying to get across.
Andy's right. Once you've mastered basic body language skills, you'll be surprised at how much more effective you'll be.Let's take the first point, posture. If you walk into a room with your stomach in, your chest out, your shoulders back, and your head high, each one of these signals sends a message saying, I'm in command of this situation, you can trust me.
Monica 说，争取客户和追求爱人其实差不多，都得先让对方信任你才行。Andy 补充说，一个人在交流过程中想要传达给对方的信息，有一半以上靠的是肢体语言。
To get something across.
是把意思传达给对方，比如说
I was only trying to get my point across.
我只不过是想把我的看法告诉你。Monica 说，能熟练使用肢体语言也会对工作有很多帮助。首先是体态，走进房间时要收腹、挺胸、抬头。这就等于是在说，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你们可以相信我。Andy 接着说
When I was hiring salespeople, there were several that didn't make the cut.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 didn't hire them was because they slouched. It looked like they weren't comfortable, and therefore I couldn't trust them.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business is the handshake. You should hold the person's hand firmly.And shake a maximum of 3 times, all while maintaining constant eye contact.
Andy 也认为一个人的站姿很重要。他雇人的时候就曾因为应聘者含胸低头，所以没有被雇用。
They didn't make the cut. To make the cut.
意思是符合标准、达标。这个短语常在体育中，特别是高尔夫球比赛，指晋级到下一阶段的比赛中去。莫妮卡说，除了仪表体态，握手也很有讲究，一定要握紧，同时
maintain constant eye contact，
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Now, Yanglin, let's practice a handshake.
Okay, here we go. I'm holding your hand firmly, and I'm watching your eyes. And let's shake our hands. 一下，两下，三下。
Well, remembering all these rules and tips, it makes me nervous. I don't think it's good to be nervous when you try to persuade others.
这倒也是。不过你慢慢练习，总会习惯的。You need to internalize these rules.
Okay.Remind me to walk with my stomach in, chest out, shoulders back, and my head high.
好，收腹，挺胸，并肩，抬头。
Ugh, God, this is like a boot camp. I need to take a break. Let's ea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我前几天刚夸你健美。你就这么狼吞虎咽地吃热狗 ？Why are you eating like a pig?
Well, Yangchen, because we're doing an awesome sport today. You're going to be really excited. Today we're doing competitive eating.
吃东西还要比赛 ？Wow, that is exciting.
Don't think so.
Hey, the two of us can do an eating contest first. Well, I guess I just beat you to the punch.
Punch?我从来都不打人。
Yeah, right. And I have the bruises to prove it. Actually, the phrase beat someone to the punch is an old boxing term. It means that you do something faster than someone else.
Oh, 这是个拳击术语，意思是先出手，先发制人。
Bingo. For example, I wanted to ask my pretty new classmate out on a date.But one of the other guys in the class beat me to the punch and asked her out first.
Again? Oh, poor Patrick. 这样下去好女孩都被别人抢走，那你要一辈子打光棍了。
Very funny. Now come on, let's start our eating contest. Whoever can eat the most hot dogs in 10 minutes wins.
All right, go! Wow, Patrick, 我吃了20个热狗。
Oh my gosh, Yangchen.I've never seen somebody eat so many hot dogs.
Oh, Patrick, don't be sad.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hope you're as good at drinking Pepto-Bismol as you are at eating hot dogs.
Hey, 呀听了这么多集体育美语，就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最好，比吃饭我最在行了。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当然也得看吃什么，汉堡差点，最好比赛啊吃冰激凌。
How about 吃辣椒？你还行吗？
辣椒 ，no problem。
你还真能吃。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2月2日将公布川普政府的第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女士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这份新报告要求国防部将资源投入一支具有各种不同能力的可信的核威慑力量。川普总统2017年上任之后不久就下令对美国核战略重新评估，以确保核威慑力量安全、可靠、有效。美国媒体上个月透露，新核态势评估报告草案称美国面临的战略前景不乐观，称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不断提升核武器能力，另一方面朝鲜正在继续研发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并取得进展。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称，新出炉的核战略将确认核威慑力量三位一体化的基本架构不变，但没有具体透露细节。他还说，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与新的国家国防战略安全报告吻合。今年一月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说，川普政府的首份核战略报告草案显示，美国有可能放宽核武器的使用限制，并因此增加核战争的风险。美国华盛顿智库史丁生研究中心创办人之一布勒曼星期四发表评论说，新的核战略报告看来会授权研发一种部署在潜艇上的新型的低当量核武器，称这种做法跟美国历届政府试图降低核战争风险的目标背道而驰。他说，川普总统的核战略会使朝鲜更加坚定地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确保国家的生存。朝鲜外长李浩勇这个星期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他出面阻止美国在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后在朝鲜半岛及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今年年初，韩国和美国政府答应推迟原定于2月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以避免在时间上与韩国主办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产生冲突。但是一个星期前，美国和韩国官员证实年度军事演习会在冬奥会之后进行。李浩勇在信中没有提到韩国与美国一道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他敦促古特雷斯和联合国安理会严肃关注美国将核战争武器装备派到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称美国的这一行为将损害朝鲜半岛内部正在进行的和解与对话的努力。他还警告说，如果美国执意要在冬季奥运会后展开军事演习，朝鲜不会坐视不理。巴基斯坦国防部对美国白宫的一份文件表达关注。这份文件说，美军已经接到授权摧毁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避风港。白宫星期二晚间发送给媒体的一份电子邮件列出了川普总统上任后第一年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成就，其中提到有关巴基斯坦的上述说法。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达斯特·吉尔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很严肃地对待上述说法。他说，我们希望向美方明确表示，巴基斯坦是一个主权国家，其主权必须得到尊重。人们对这种说法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美方应当与巴基斯坦磋商。他补充说，美方的这些话使我们难以在阿富汗取得和平。美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采取的致命的反毒品行动，预计这会有助于翻过两国关系最糟糕的一页，好让这两个关系久远的盟友在中国的警惕目光下恢复合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警告共和党议员，不要把几十万面临遣返的年轻无证移民称为追梦者。为这些年轻人的权益奔走 呼吁的人经常把他们称为追梦者 Dreamers， 又名又译梦想生。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星期二，也就是1月30号呢，中国宣布第13届全国人大的首次会议将在3月5号在北京召开。目前呢，各省的人大代表已经选出。格外引人注意的呢，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内蒙异地当选，其他中共高层呢也是异地当选。比方说呢，包括汪洋在四川，赵乐际在黑龙江，栗战书在江西，韩正在陕西，甚至呢，离任常委王岐山呢也在湖南被当选等等。那么有分析称呢，人大代表异地当选蕴含着北京的政治考量。那么中国人大代表究竟是被选举呢，还是被安排呢？中共为什么让高层被异地当选？这是如何操作的？这样的人大代表选举呢，与中共所称的初心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那么一位呢是香港前哨杂志总编刘达文先生。刘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好，刘先生在香港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和评论人士高新先生。高先生，你好。
好，你好。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在香港的这个刘大文先生啊，就是说呢，这次的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异地当选，他具体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就是说还有呢，他们当选的这些省份都有哪一些玄机在后头？那么在您回答之前呢，我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两位网友在此前呢已经发表的这个评论，就是关于习近平和王岐山分别在异地当选他们的这个看法啊。那么一位呢是对习近平当选的这看法，那么这位网友说呢，习近平当选内蒙的人大代表，他呢与内蒙非亲非故，到内蒙去点个毛，内蒙人民呢就给他被他给代表了。那么这样一种民主呢代表制，这个说明了中共也敢说是民主啊。那么这个说明中共是非常的无耻。那么另外一位呢是说到中共根据什么条例来选举王岐山当湖南的人大代表，他代表湖南省什么，他如何代表这个省，如何为这个省的人民谋利益。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刘大文先生。
其实这个呢跟刚才那网友讲的中共一直都是非常无耻的吧，他讲什么法治啊什么民主啊，其实都是假的啊。但是呢你说他习近平在内蒙当选王岐山在湖南，这种做法呢是他们的传统，他一直他都是这样的，所有国家领导人那一层的他都会这样安排到一些地方，有些呢是有业务关系的，就好像19大的代表是不是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嘛，是不是习近平在贵州当选，他在跟贵州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些有工作关系的，就好像新疆呢就属于易俊生的政协系统那边有些业务属于那个管的，有些就没有关系的啊。习近平在贵州当选党代表主要就是为了顺利，因为他那个陈和敏这个亲信在那里做省委书记，所以就方便能够前朝当选做工作就是做这个人大代表的也是类似这种情形，是中共的惯例来的，也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啊。
嗯哼，好，谢谢刘先生的不值得大惊小怪。那我想请问高新先生您的看法，还有就是关于习近平在内蒙，这个王岐山在湖南，其实胡春华好像也在湖南，那么也有网友说这个胡春华这肯定是这个同名同姓的人，他不可能在湖南当选。那么我想问问您，这些省份他其中有什么玄机要跟这些人联系在一起呢？
这个所谓省份玄机其实是和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改了这种中央领导人下地方选举区域布置的过去的潜规则有直接关系。按照中共的官方媒体自己所说，在2013年之前，中央领导人，他这里所说的中央领导人就是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不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担任一把手的那些政治局委员， 通通都要分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去，由中央指定当选党代会的代表和人代会的代表。在2013年以前呢，基本分布是具体的人选，他过去在哪个地方曾经有过较长工作经历，或者是他是哪个地方的出生人，就是所谓的籍贯，他呢往往就会被安排在那里。2013年之后呢，因为习近平改了新制，习近平不是号称他有他自己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就包括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会代表的中央领导人里，由中央领导指，由中共中央具体机构去指定去安排的时候，要让他们和一是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连接，二少数民族地区连接，三扶贫攻坚地区连接，这是所谓的政治取向。其实这里边的所谓的政治取向呢，也包含了一些习近平自己所设计的因素。那习近平自己所设计因素，我认为主要是因为像有些新闻媒体里已经分析到了，就是防止地方势力做大，更具体的就是要防止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领导层的这一些人，他们通过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去选举，去成为那个当地的独自的，成为当地的一霸，或者成为当地的政治上的那个离心离德的力量。
嗯，好，谢谢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香港的这刘先生，那么刚才呢，高新先生谈到呢，其实这样一个目前的这个异地选举的最新的这个进展呢，是体现了习近平他自己所说他所创立的自己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我想问问您，就是从这个习近平过去的这个表现来看，您认为习近平在政治上，包括他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呢，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不是有任何的这个新意呢？
都是中共官企们自吹自擂的一些东西，外界看来呢，就是形式上有些新啊，实际上内容也跟以前没什么大的突破，是不是？因为所有这些安排，只不过是体现了习近平的新的治国理念的一些做法。实际上呢，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效应？因为所有这些，你好像他为什么到贵州因为他的亲信陈和敏在那里做省委书记，而且呢是扶贫工作是中共自己讲做得比较好，所以呢他到那里，第一个陈和敏肯定会给他做工作，第二个呢他扶贫有点效应，可能也贵州那边的民众也不会太反感，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小动作而已，根本跟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什么关系啊。
嗯哼，我想请高新先生来。习近平是不是有这个对外的领土的这个扩张的这个企图？包括呢，把内蒙古给收复。
仅仅从中共的选举机制角度来看，习近平之所以去内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要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都要分布到全国这些需要被分布的那些自治区和省市里面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具体的事实是，在这些所有的一带一路的桥头堡，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所谓的扶贫攻坚地区，都要分布全了，每个点至少有一个。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内蒙古原来分布的是刘荫山，现在呢，因为刘荫山已经退位了，他已经不再担任十三届人大代表了，内蒙就要空缺出来，内蒙空缺出来就应该再分配进去一个人，至于具体分配谁，那可能就像刚才这位先生所说的，把习近平安到那里，安排到少数民族地区，更能够体现出他习近平统帅全国每个地方每个自治区的这样一种雄心壮志。所以呢，我觉得从扩张领土的角度可能还稍微远了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因为在贵州是全票当选了贵州的十九大，在贵州省选举出的十九大的党代表， 那么他现在当选十三届人大全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无论去哪个省市自治区，当地的领导人都会十分紧张，只要丢一票，他吃不了兜着走。
嗯，
所以呢，我想呢，习近平到哪儿以后，我相信在具体的选举过程中，在选举之前都会有所谓的动员工作，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你已经传达了很多网友、很多听众们的这个对这次中共这种选举的虚伪性的评价。我现在呢在这里所要说一句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他在公布他选举的时候特别说了一句，应该由内蒙古选举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不是说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的全国人代表，这个应该由哪里来的？中央指定的。中共政权的所谓选举制度历来如此，他的所谓的人民民主的虚伪性也就从这里体现。
嗯哼，好的，谢谢高鑫先生。那么谈到这个所谓的人民民主，还有中国的这个体制问题呢，那么其中一位呢就谈到中国体制，他认为这个是好的。他说呢，中国的体制呢好就好在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参政者多数都是平民出身。而美国的体制形式上是民主，实质上呢是君主统治，参政者多数都是权贵和大佬，所以呢美国的一切规则都是为富人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就是中美体制的根本区别。但是呢马上有一位网友来予以这个反击，他说出身平民就不是独裁者了，朱元璋还是放牛娃出身的呢，后来他当皇帝也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思吗？好，下面我想请刘大文先生来进行回应和评论。
刚才那个反击他的讲得很好，因为这个可能是五毛了，刚才那个，但是我呢首先在这里听了刚才前面讲的好多网友的说话，他们讲的你讲他的名字如果是真的话就更厉害，我要侵占一下他们在国内，即使那名字是假的，他能够这样畅所欲言地讲自己心里话，我都觉得中国是挺有前途的啊！所以希望一些悲观主义者不要那么悲观啦，中国还是有前途。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这么多人敢公开讲真心话啊！所以呢，那你说这次人大代表选举代表了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呢刚才讲就是说王岐山当选，那可能证明呢习近平权力还不够稳固，所以呢可能因为这样，所以还需要老王留下来因为官场的反腐败那里呢可能好多人对赵乐际信心不够所以呢需要王岐山摆在台上，起码那他以后做什么职位另一回事，起码觉得人家觉得老王还是在台上那些贪官就不敢随便来了
好，那么谢谢刘大文先生。那么关于王岐山他的这个人事对未来的人事的这个影响呢，我们会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里专门来进行讨论分析和辩论。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高鑫先生就说到这个民主选举，那么在中国呢始终讲自己是这个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同时呢刚才也有网友提出了对中国这个制度的拥护呢，其实在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中间呢有这么想法的人我想也还是不少的。我想问问您，就是高鑫先生，经过您在美国这个旅居也有很长的时间，那么作为这个真正的这个民主体制，要民主选举的话呢它有哪些要素呢？
我想民主选举要素无论是直接选举制还是间接选举制，它最基本的一点，相对于中国，它不应该是在一个独裁和专制政党领导下的所谓民主。那么中国共产党自从习近平掌握了政权以后，又重新祭出了毛泽东当时的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习近平现在又特别强调了，不但强调党对行政工作的领导，党对司法工作领导，又再次强调了，估计在今年修宪中也会体现出来的，党对立法工作领导。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所谓的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就更加虚伪，更加不值一驳。
好，您在香港的话，那么香港的这个代表他们是怎么样代表这个老百姓的利益，获得这个选民的支持的呢？
香港的所谓人大代表从来没有代表过香港人的利益，他们第一不是香港人选出来的啊，第二他们在香港连办事处也没有啊，香港人有什么根本也不没办法找到他们说话啊，所以这个香港人大代表啊跟台湾那些人大代表其实上都是一样的啊，实际上各个省市的人大代表也是一样啊，因为中国传统来几十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人大政协都是一个花瓶，是不是都是表决机器，所以根本就没有代表性啊，那都是维护政府维护党的利益啊，所以从来都没有代表过啊，这个中共自己也知道啊，甚至80年代胡耀邦他们想改变想使这个橡皮图章硬起来啊，但是始终没办法，你好像说那个啊多少届的人大代表辛弃兰是不是啊做了几十年啊，他自己都说是啊帮政府说话的啊，表决的时候肯定支持政府的，所以你说有什么代表性、
好，谢谢刘大文先生。其实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在香港本地的这个民主中，香港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他的民主制度之中，他的这个代表是如何的为自己选区的老百姓争取权益，我想让您给我们的这个大陆的观众呢分享一下。
就是说香港的人大代表怎样代表人民的利益，你是讲这个问题？
是
哦，他们人大代表自己本身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你说怎么代表啊？他们都是啊由党安排的嘛，谁安排做啊？实际上那个啊，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在香港自己的这个民主体制中，就是香港自己有自己的立法会选举，在这样的这
个、香港本身这些民意代表啊，那个呢就主要就是因为由于有中共抽中啊，所以呢就分成两种，所以一个叫民主派，一个叫建制派。建制派就是维护政府维护北京利益的那些人呢，其中呢实际上香港如果真正搞选举，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盘，这个盘呢就代表香港市民的，就是叫做泛民主派的，永远那个盘的比例永远是接近60%，建制派的啊最多就能够拿到40%，所以这个盘呢从回归到现在基本上没多大变化，所以如果说怎么代表香港人的利益，基本上就是那60%香港人选出来的泛民主派的人才会为香港人说话啊，其他的40%香港人选出的那些呢啊，基本上是受到啊中共那些左派工会啊那些团体操纵的啊，有些甚至是买票啊，利用那些好处引诱那些啊左派工会的人去投他们票，但是这部分选出来的人啊的代表呢，在议会里面并没有40%的代表，因为他好多呢是从功能组别啊，就是从各个界别中共控制的那些什么协会啊啊那些团体啊那些商会啊那些选出的功能代表，那些呢就啊。根本就不是直接选出来的。
好的，中共建政之前呢，我们都知道他当时为了推翻这个国民党政府呢，对中国的老百姓呢是有一些承诺，这个也许就是习近平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共的初心之一吧。那么关于这些初心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做了一些图片。那么第一个呢是1945年的《新华日报》，那么在《新华日报》上呢，我们看到这个这是中共的早期的这个报纸啊。那么他说，国民党反动派的运用文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这是反动派为巩固统治而说的谎言。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毛泽东他说的，他写了这个有这个他写的一篇一段文字啊，他说呢，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那么接下来呢是也是新华日报他的一个评论啊，这个社评，他的最后一段呢是说，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至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中共的报纸呢，他所发表的这个评论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宣传吧。那么我想请问高新先生，那么现在对比一下中国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呢，和中共当时所提出的这个对选民的这个承诺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这个差距？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中共呢，他有没有看到，还是他这个看到了，就是说他没有看到，或者是装作看不到呢？
我正好要结合刚才几位听众和几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谈这个。首先呢，就说中共政权，刚才你提到的，就是中共政权在他自己接管全国政权之前所批判的国民党政府那些内容，恰恰就是他今天变本加厉的内容。比如刚才有一位网友提到说，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真的是从民主角度，他应该是监督政府的，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他的人民代表首先是逐级提名，由上级提名，这个上级其实就是上级党的领导委员会，而不是上一级的人大机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人民代表的主要名额被两个主体占据，一个主体是执政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成员，第二就是各级政府官员，这怎么可能再去监督政府？这是一个问题我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网友说习近平在内蒙古全票当选其实是在羞辱选民，我倒是觉得习近平在内蒙古全票当选也有选民们自己羞辱自己的因素，他确实有这样一个土壤。第三个我要回答的就是刚才有一个网友说得很好，他用了割据两个字。那么刚才也有网友提到了，比如说汪洋是在四川当选，比如说韩正，这是最新出来的消息，在陕西当选。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不是以避地方割据之嫌，而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本人，要防止地方势力做大，要防止这些他周围的所谓领导集体的成员们在他原来所代表的地方或者他所工作的地方威信过高，威望过高。好，我回答完了。
好，谢谢高新先生。那么刘大为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共你刚才也谈到过，就是说现在中共的这个选举制度，从这点仅仅从这点来看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离真正的这个民主宪政呢是之间有非常大的距离。那么您以您的观察来看，中国未来的这个民主宪政之路，它的希望在哪里？能不能靠中共来实现？
现在呢，就因为外界讲的嘛，就是说习近平强势领导，那他这一届呢，应该他可能会比较稳，因为他一直强调不能够犯颠覆性的错误，所以他什么东西都防患于未然。现在从中共现在这个格局来讲，想形成一种跟政府形成有力的反对力量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悲观，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变得不是说一定有利于统治集团因为你看1988年的时候，方励之在北大三角地就讲过东风吹战鼓擂，现在究竟谁怕谁？实际上这个事态可以看出，现在表面上看中共好像很强势，打压很厉害实际上他这种打压就是害怕他从1988年方励之讲那句话的时候就害怕人民了人民呢都不害怕他。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高新先生和刘大文先生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将探讨王岐山他是重出江湖呢还是大势已去，请您按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